谢谢大家好，我是 UBS 的 Tech Analyst Grace Chen，欢迎大家来参加绿晶光电2023年的线上法人说明会。今天我们非常的荣幸邀请到绿晶光电的董事长陈天庆先生、总经理郭英礼先生以及财务主管陈冠兆先生来参与今天的会议。首先，我会先请董事长致辞，接下来请陈副总做今年前三季度业绩的财务简报，最后会有问答的时间。现在我们请董事长致辞，请您开始，谢谢。
好，大家好，我是郁金光电的董事长陈天庆。今天非常感谢各位百忙之中抽空参加本公司112年的线上法人说明会。这些年来，承蒙各界不断的给我们支持与鼓励，谨代表公司向各位投资朋友致上诚挚的谢意。会议开始前，先跟各位投资先进说明一下。因为我们跟客户都有签订保密协定，所以待会在回答各位问题的时候，有关客户的名称以及客户相关未公开的资讯，我们都不方便表示意见，这一点请多包涵。接下来我们开始进行今天的线上法说会。
谢谢董事长。接下来我们请陈副总为大家简单报告今年前三季度的营运状况。麻烦陈副总，谢谢。
好，哎，各位投资朋友好，接下来由我简单为大家说明本公司2023年。首先是前三季的合并综合损益表，本公司2023年第一季的营收金额是33.27亿，毛利的话是10.39亿，营业净利2.36亿，业外净收资8100万，税前净利3.18亿，税后净利2.39亿。第二季的营收是26.66亿，毛利8.02亿。那因为营运规模的问题，所以第二季的营业是呈那个净损1.41亿，业外净收资的话2.12亿，税前净利1.01亿，税后净利1.17亿。第三季的营收88.53亿，毛利31.03亿，营业净利22.06亿，业外净收资2.21亿，税前净利24.28亿，税后净利15.74亿。累计前三季的营收是148亿，毛利49.45亿，营业净利23.02亿，业外净收资是5.45亿，税前净利28.47亿，税后净利19.3亿。EPS 的话是17.02。2023年前三季的营收148亿，对比去年同期的134亿的话是增加了10%，毛利19.45亿，较去年同期的51.59亿减少了4%，营业净利23.02亿，较去年同期的25.57亿减少了11%，业外净收支5.45亿，较去年同期的6.71亿减少了19%，税前净利28.47亿。较去年同期32.49亿减少了12%，最后净利19.3亿，较去年同期24.33亿减少了21%。EPS 17.02，去年同期则是21.57，减少了是21%。接下来是各季度的营收变化，2023年第一季的营收33.27亿，较去年同期的33.8亿减少了2%。第二季营收26.66亿。较去年同期的29.11亿减少了8%，第三季的营收88.53亿，较去年同期的71.76亿减少了23%，累计前三季的营收148亿，较去年同期的134亿增加了4%。至于前三季的2023年前三季的营收的比重，10mega以上的一个镜头大概占比是40%，10 mega 以下大概占比是13%。其他的部分大概是46%。那至于说其他里面的部分的话，包含 TOF 镜头、AR VR 的产品跟光学元件等等。最后是合并资产负债表的部分。总共是2023年9月30号的一个流动资产是156亿。那这156亿的话，最主要是现金有41亿，应收账款有89亿。非流动资产的话是267亿。那这里面最主要是固定资产的221亿。资产总计是424亿。 流动负债109亿，非流动负债111亿，负债总计的话是221亿，权益总计的话是202亿。以上报告。
好，非常感谢陈副总的简报。接下来是问答的时间，那我们先请 operator 帮我们说明一下提问的方式，麻烦您 operator， 谢谢。
好，谢谢 Grace。现在是问答环节，有问题的投资者可以使用举手键，稍后时候我们会把您解除静音，然后发问问题。好，把时间交回给 Grace。
好，谢谢。在等待会诊问题的同时，让我先跟公司董事长您请教几个问题。那谢谢刚才董事长提醒，那接下来的问题我们都不会针对个别客户来做提问。那现在呢，我相信线上的法人大家都知道说去年是元宇宙的元年，那郁金光电在这个领域也布局非常的多年，可是以今年来看的话，市场的反应好像没有之前预期的那么的热络，所以我的第一个问题想要跟您请教是有关于 VR 这个产品线呢，对公司今年以及未来营运的展望的贡献度大概要怎么样的来看待，那麻烦董事长您回答，谢谢。
谢谢主持人。最近市场传闻某个客户与腾讯签订在大陆地区的独家代理，那另外一个客户的产品也有可能在明年第一季上市，所以我们对于这一个产业的目前仍然是给予很高的期待。以下我就针对主持人的问题简单的回答。第一，VR 对本年度的贡献，今年第三季 VR 相关产品占公司整体的营收大约 20% 上下，针对客户不同的需求，我们出货形态也有所不同，产品出货有分为单片的，有分为多片，也有组合成晶片模组。我们第三季 VR 出货主要是以模组形态占大宗，但是因为模组形态的出货会有部分零件是外购的，再加上良率及生产规模的因素，所以导致第三季因 VR 产品出货较多而稀释公司整体毛利率的现象。那第二， VR 产品第四季及未来的展望，以 VR 模组的客户来看，虽然第四季需求呈现减少的状态，但该客户也都还持续的在开发下一代的新机种，加上他与大陆厂商签订独家代理，所以我们对这个客户未来的发展还是很乐观的。另外，多片式客户的产品虽然明年才会正式亮相，但已于今年陆续出货，所以第四季 VR 产品的主要贡献会来自于多片式的客户身上。经过我们的观察，这几家客户对 VR 及 AR 应用上的布局丝毫没有趋缓，所以我们坚信未来若市场周边发展更成熟，这个产业一定会蓬勃发展，进而对公司整体营运面会有很大的贡献。
谢谢董事长。那我的第二个问题也是大家一直非常关心的问题，就是光学镜头未来的发展趋势，以及公司这边是不是已经开始出货给这个大客户的潜望式的镜头，麻烦请董事长为我们说明一下，谢谢。
谢谢主持人。相信大家都很关心公司在潜望式镜头领域的发展，但因为涉及与客户的保密协定，所以不方便直接透露是否已经出货给大客户。但目前我们主要的客户只有旗舰机种才有配置，未来不排除会下放到其他的机种，所以客户有需求我们都可以配合生产以及出货，相信一定可以替公司带来很大的商机。接下来简单说明镜头未来的发展趋势。手机镜头的设计是取决于感测元件的规格 及自身的生产技术，因为近年来感测元件在话术及尺寸上仍然持续发展，所以手机镜头超高话术及望远升级的这个趋势应该不会改变。例如手机镜头的话术有可能会到上亿，为了拍出来更真实的相片，使得 sensor 的尺寸变大，前镜头尺寸也会越来越小，且搭配 VCM 来达到自动对焦的效果，后镜头则增加近拍的功能，并且对夜视的品质有要求的更高，那潜望式的镜头的光学变焦倍数也会持续一直的增加。以上这些趋势都会使得光学镜头很难生产，挑战越来越高。
好的，谢谢董事长。那我第三个问题想要跟您请教的是，今年的这个第三季，营收非常的强，是历史的新高，但是毛利率的这个水准似乎不如大家之前的一个预期，可否请教您跟大家分享一下影响毛利率的主要的原因是有哪些？那另外可不可以请您对第四季营收及毛利率以及的走向跟大家说明一下，以及明年的这个整个大趋势？还有最后就是最近有一些诉讼的新闻，有报这个诉讼的这个案件，不晓得这个对有关于这个诉讼的案件是不是会对公司有没有什么营运上面的影响？可不可以跟投资者分享一下这个可能的这个影响？谢谢。
谢谢主持人。有关本年度第三季毛利率表现不如预期，主要的原因是产品组合的影响，当然 VR 新产品的良率及生产规模也会有关。至于今年第四季及明年的展望，依照目前客户的需求来看，第四季营收是有机会比往年同期来得好，也因为产品组合的因素，如果良率控制得宜，毛利率也有机会较第三季来得好。另有关明年的需求，因为潜望式的镜头可能会运用在更多的机种上面，加上大陆品牌的手机也有机会增加出货量，所以我们对明年的展望是乐观看待的。但最终营运的结果及获利的多寡还是要看市场景气及客户实际拉货而定，现在无法先预估。另外，大家所关心诉讼的问题并未影响客户的下单及公司的营运，本人再次重申，我们拥有上千项的光学专利，且非常重视智慧财产权，所以否认有侵权之行为。目前已经透过律师准备相关文件来捍卫公司的权益，因为尚在诉讼的阶段，所以不方便透露太多的信息。未来若有进一步的结果，我们会跟各位投资人报告说明。
好，非常谢谢董事长您的回答。那Operator， 我们现在开始接线上法人的提问，麻烦您，谢谢。
好的，第一位是 William。
喂，管理阶层你们好，我是那个William Yang， 然后 JP Morgan。 我这边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想请教就是说还是关于就是 VR AR 的规格啊，就是说如果我们从现在看未来两三年的话，第一个是你们觉得还有一些规格的提升的可能性嘛，如果就是 like for like 的比较的话，因为我们可以理解就是说从单晶片到多晶片啦，不过因为现在好像看起来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顶规就是在 3P 的这样一个设计啊，这是关于VR 规格的一个问题。然后可能这个 follow up 就是说，那 AR 的一些规格跟 VR 会有一些很大的不同嘛，不知道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是我第一个问题，谢谢。
那个 William 你好，好，你的问题很好。我想 VR 的规格是继续提升，刚才董事长有跟大家说明它有单片式的跟多片式的，那同样它有它自己每一年的 roadmap， 那提升呢无外乎是轻薄，另外呢解析度会上升，另外 凹凸 再是单片式的话这是方向，多片式的话呢它也是会提升，主要是凹凸比变大或变小，然后越来越难做，还是一样轻省轻薄，解析度好，然后眼睛疲劳等等的改进。所以我想每一年我们的客户都有不同的 roadmap， 那我们就根据我们的客户的规格，那跟他一起呢design， 同时一起去克服技术上的问题。所以对于 VR 后续的困难跟后续的规格还是持续的有在做。另外 AR 的部分的话也是有在做，它主要呢也是一样，就是轻省的问题再加上投射的问题，同时镜头是变得非常小，里面有一些波硕混合的镜头。那感谢客户也感谢团队，那我们在这方面的领域当中也是跟着客户一起努力去克服一些技术上的问题。那它两个 category 两个方向是有一点不一样，但是我们认为 VR 的实现的速度会蛮快的，那 AR 呢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好，谢谢你。
好，谢谢郭总经理。那第二个问题也想请教管理阶层，就是说如果我们看我们资本支出的一个方向的话，明年会比今年多吗？还是少一点？还是差不多啊？那从资本支出的结构来看的话，我们的重点会摆在什么样的一个应用？就是说，是手机吗？还是VR 会继续的，就是做一些扩产呢？然后还是说我们会也许有一些其他的产品呢？就是说，就是资本支出的方向跟明年的这个资本支出的应用可能会在哪里啊？谢谢。那这我第二个问题啊，谢谢。
好，谢谢。那由于现在手机类、平板类或是高阶的 notebook 很难做的镜头，我们产能是很吃紧，目前。那明年刚才董事长也有报告过，我们还是正向的看待，所以我们的资本支出投资很谨慎，大概有分三项，第一类呢就是手机平板 notebook 部分，我们会根据客户的需求，那我们做一些的扩张。好，另外呢就是特殊的光学应用元组件，好，这一部分呢我们也会做一些扩充，但是当然我们不断的要跟客人的 shake hand。 好，第三个，由于 VR 的部分的话，我们也一样的会跟客人做很好的沟通，那要看到客人最后的应用以及市场的需求，我们才会跟客人确定以后才会投资。好，所以目前资本支出是分三块，大概是这样子。
好，谢谢。我没有问题了，谢谢。
好，谢谢。那OK， 那接着我再跟总经理以及董事长再请教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潜望式镜头这个产品，那因为最近今年以来讨论度就比较大，那潜望式镜头我们的客户应该有分不同的技术跟不同地区的国家，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潜望式镜头它的这个目前有哪些技术？那是不是我们玉晶光电都有具备这样子的生产的这个经验以及能力？谢谢。
好，谢谢 Grace。 好，潜望式的镜头基本上我们分两大类，那我们的客户群组是日系、美系跟中系都有需求。好， 那一个是所谓的自动变焦群组，哦，那这一方面的技术也是非常严谨。那第二个呢，就是基本上的反射式的正统的啊潜望镜，就像潜水艇那样伸出来那样子，我们都有感谢团队，也感谢客户啊，那我们都有出货的经验，那良率的控制上呢，都能够达到预期的目标啊，所以我们是目前是有信心，也同时按照客户的规划去执行啊，那都有顺利的出货，谢谢。
谢谢总经理。所以说我们目前就是有出货给日系、美系以及中系的客户。
我们是按照客户的规划计划在执行，有的，谢谢。
了解，谢谢。那另外就是另外一个问题想要请教，就是说另外一个新的产品，就是所谓的这个波塑混合的这个镜头的趋势。那是不是您也有看到这样子明年的这样子的波塑混合的这个采用率会增加，以及因为这个玻璃这个玻璃的这个镜头是会有考虑自己来自己做自己的生产吗？那这个会不会请您先分享一下，谢谢。
有的，客户有需求在波塑，好，那玻璃镜片有两种，一种是研磨玻璃，另外一种是所谓的磨造玻璃。那我们发现的确因为客户的感光元件它越做越大，为了要提升它的解析度，好，所以呢温度稍微提高了一点，那有的客户的确有提出来希望能够解决这些问题，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多一片的玻璃，研磨玻璃去克服一些技术的问题啊。那的确有 G 加 P， 就是玻璃加上 plastic 啊。那这个需求，那我们也都有做出来啊，这是一方面。另外，研磨玻璃的部分，我们由于知道研磨玻璃、磨造玻璃，它的技术生产技术上是要求的很高，那我们也有布局，我们主要的布局是在 R&D 跟生产跟自动化的制造，好，那我们有一个局限度的一个产能，那同时我们又有特定的协力厂商跟 partner 去解决这个磨造玻璃的量产客户的需求，那我们的确也看到磨造玻璃的需求是在 AR 跟汽车上面有部分的需求，大概是这样子。
谢谢总经理。那我再跟您进一步请教，就是说使用这个磨造玻璃呢，它的这个它是不是有优于现在的所谓塑胶镜头？那请问这个磨造玻璃它跟传统的研磨玻璃镜片是有什么样子的不同吗？
磨造玻璃因为它可以做出非球面的玻璃，好，所以它可以替代传统的研磨玻璃 1.5 片到2片，好，那磨造玻璃的优点，玻璃的优点就是对于温度的敏感度没有像塑胶那么敏感，所以当你在外面天气的变化的时候呢，环境的变化它所受到的影响比起塑胶会来得好，好，那所以呢我们会尽可能用塑胶，但是看它使用的环境，如果严苛的话，我们会跟客人配合，好，会多一片研磨玻璃或是磨造玻璃，好，另外磨造玻璃的话，你如果在 AR 或是特别特别小的镜头的时候，那你用磨造玻璃来做的话，有的时候是蛮方便的，但是注意那个制造的精度跟模具的要求是非常严苛的，好，那这一类汽车类跟 AR 类或是 VR 特殊环境类，我们会用研磨玻璃或是磨造玻璃，但用磨造玻璃的时候我们也会特别注意产能的需求，好，大概是 是这样，谢谢。
了解，但是磨造玻璃我们应该是以这个外购为主是吧？
我们自己有少部分的产能，那我们有特定2到3个 partner 协力厂商。
了解，谢谢总经理。那operator 请问线上有没有其他法人的提问？谢谢。
现在有一位，那请 Andy 发问。
好，谢谢董事长和各位管理层，我是摩根士丹利的分学 Andy， 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是关于我们在这个看到明年2024年有一些 AI 手机的这种发布的可能性，想请教一下董事长，就是在如果 AI 手机的时代如果来临的话，我们在光学方案上会不会有什么变化？是跟现在的这些镜头的方案一样呢，还是说我们会看到在镜头这个解决方案上会有一些完全不同的一些变化？那第二个问题呢是想延展到 VR AR， 因为我们看到其实 AI 时代来临的话，对于整个 AR VR 可能也会有很大的促进作用。那我们有没有看到在AR VR 业务当中呢，我们未来的这些客户需求会因为 AR 的这样一个产生进而触发一些大的一些变化？谢谢。
好的，谢谢 Andy。 好，我想Andy， AI 的手机好，主要还是取决于客户自己本身 CPU 跟 AR chip 的之间的搭配。但是至于镜头类的部分呢，我们目前还没有确切收到特殊的规格。好，主要的原因还是依据客户开的规格，我们量身定做。但是我们自己评估上面呢，无外乎的确是在3D 成像上面，或是高解析度上面的要求啊，可能会更加的提升，这是我们自己的预测。但是目前来讲，我们是还是根据客户合作开出的规格以后，我们帮他量身定做。我谢谢你提醒，我们会特别注意 AI 镜头的部分。第二个的话就是 AR VR 的特殊应用的镜头啊，那我们会看到在 AR 的部分的镜头，客户跟我们连接起来，在设计上面的确有一些特殊的要求，同时我们要在技术上去克服。好，无外乎是怎么样的投射在镜片上面的效率上，第二个是镜头要如何在温度漂移上面能够克服，第三个呢，有一些镜头是非常小的镜头，这也是我们需要克服的。好，那我们是迎接挑战，我们也喜欢做困难的东西。那目前我们都有跟客户在连接上面。那谢谢你的提醒。
好的，非常清楚，谢谢。
好的，谢谢。那下一个问题啊，我再继续请教总经理、董事长，就是就是未来这个手机镜头呢，除了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升级的这个趋势，除了这个潜望式镜头之外，那以您的观察，还有哪些领域是我们预期可以看到在未来看到手机镜头技术升级的？谢谢。
我想手机技术的升级还是继续的持续有哈，就是在前摄的部分呢，可能会越来越做越小，然后片数可能也要增加，好，解析度上面这个是一个挑战。那后摄的部分呢，我想批数的增加是看客人的需求，潜望镜的倍数成长也是一个挑战。好，第三就是光圈的变化，自动光圈的变化跟自动变焦的变化跟要求，跟它摄影的距离会拉大。再来就是说 5G 6G 将来的应用呢，因为是摄影牵涉到很多，那这一方面我们也会特别注意。那在这几个主要还是连接的跟一起努力去解决。那目前手机就是在这几块可能有在琢磨。谢谢。
好的，谢谢。那 operator， 请问线上有还有问题吗？谢谢。
Hello Grace， 现在线上暂时没有问题，好，把时间交给你。
OK， 好，那我接着再跟
稍等一下，刚刚不好意思，刚刚有一位投资人他举手了。
OK， 没问题，我们先接线上法人的提问，谢谢。
好，谢谢。那先请 William 发问。
喂。不好意思，那个我想说再请教一下管理阶层，就是说谢谢你们接受我再次提问。那第一个就是说可能比较那个对不起，关于那个产能的部分，因为我知道我们现在是以厦门跟台湾为主嘛，那就是说日后会有考虑就是在别的区域或是国家来就是做其他产能的规划嘛，对，那方便的话也可以帮我们update 一下，就是说台湾跟厦门目前主要的产品是什么呢？谢谢。
好的，谢谢 William。William 啊，制造的地点是很重要，但是我们一直跟客户保持紧密的连接。那目前呢，我们当然是按照客户的需求跟地域的选择，那目前我们还是以厦门台湾为主啊，厦门台湾为主啊。那至于产品类的分别，我想厦门是手机，那厦门也有 AR VR， 还有特殊光学元组件，台湾也有特殊光学元组件跟 VR， 还有 LED flash 好，还有一些特殊的光学应用的零件，大概就这样区分。那 R&D 的工作它有各自有不同的 team 啊，能够分工，这是回答你的问题，谢谢。
了解，谢谢，非常清楚。那第二个问题有点 housekeeping 啊，就是不知道可不可以请管理阶层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包括这个营业费用的方向啊或趋势，然后还有就是说可能就是未来在现金股利啊，还有一些我们财务上的规划，包括就是借贷啊这些的一些比较 housekeeping 的一些问题谢谢。
那个 housekeeping 的问题，大概我想基本上我们明年刚才董事长跟大家说明都是正向的，好。那我们在成本控制上面是非常严谨，在 operation team 上面，好，那我们会在自动化 R&D 上面琢磨，所以 OPEX 的部分我想是很均衡的，还是持续的，好。那 R&D 的费用我想我们的百分比一直都蛮高的，因为我们有现有的产品跟 future， 那我们要投资一些很好的设备跟人才，我想这个 maintain 这些mechanism 我们都会做。那 CapEx 的部分目前 Annual Plan 2024呢目前还没有出来，好，所以我们仍然会持续的这个在计算当中，大概是这样子。
好，谢谢，没有问题了，谢谢。
好，
Thank you， 谢谢。
好，谢谢。Operator， 请问线上还有其他的法人在等待吗？
现在没有，谢谢。
OK， 好，那我接着再跟董事长董爷再请教一个问题，就是潜望式镜头这个产品，因为它牵扯到了这个组装，还有这个整个色彩的程序跟以前不太一样。那我想要请教一下总经理，您觉得这个它整个的可以比较一下，就是潜望式镜头它整个生产的过程，跟现在我们以塑胶镜头为主的这个生产过程有没有什么样子的不同？那它的产品以及成本的结构可不可以分享一下？谢谢。
有的，好，那潜望性，因为我们团队早在三年前就开始生产，大量生产，所以感谢团队跟产线都有一些经验，也有一些营业秘密。我想主要就是在镜头上面，好，由于是非常远的距离，对于温度跟环境的要求，所以它会一般来讲客户因客户而求，它会多一片玻璃去防阻温度跟环境的变动。那另外呢， 潜望镜它会有一个临镜，那是看客户的需要啊。那这个临镜的组装就是非常有技术性，好，因为临镜非常小，怎么样把那么多小的东西把它放在一起，好，那这里面就是有一些自动化跟一些工程上的一些 know how。 那的确这方面的组装是有必须要有先进的制程，有先进的制程完以后呢，还要有非常良好的测试，好，所以这一方面我想感谢团队，我们都有一些经验，好，那如何从经验当中能够更精进化，同时把它的效率跟良率拉高，那这就是我们必须面临的挑战。不过目前来讲都算顺利，好，因为跟您报告过，我们已经有前面几年的一些经验的累积，好，那我们对营业秘密跟产线的 know how 跟自动化的精进都有一些突破，所以目前看起来都还顺利，谢谢你。
好的，谢谢总经理。那我接下来除了这个手机镜头之外呢，另外就是刚才大家关注的这个 AR VR 这个镜这个产品线，请问一下 VR 这个 AR 的这个镜头呢，在我们2023年今年以及明年的营收的占比。那刚才我们有表达对这个产品明年就是比较正面的这个看法，请问这个未来成长的动力是来自于哪边？可不可以请总经理分享一下？谢谢。
一个 AR 高阶的话会有十几个镜头，那中间会有六个，中阶的话会有六个镜头，低阶的话有客人大概会有两到三个镜头，所以 VR 是可以带动镜头，好，但营业额，我们刚才跟您董事长跟大家说明了，我们的 VR 在第三季占我们的 20%， 那你这样子倒算回计，其实它的镜头占我们的百分比的并不太多，好，因为我们镜头做的很多每个月，好，但是我们当然也希望 VR跟将来的 AR 能够带动我们一些镜头，同时 AR 的镜头是非常小也不好做，那将来这一方面我们希望由于技术的困难度能够带动给我们有更好的客户的占有率，好，大概是这样子。
好的，那另外想要请问一下，就是VR 跟 AR 的科技和技术的发展有没有什么样的这个更新，可以跟就未来的这个技术发展的趋势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好的， VR 的技术是多元化的，好，我想我们跟客户紧密的连结，客户目前跟我们在努力的是轻跟薄舒适，包括眼睛的疲劳的问题，这几项我们不断的在努力，好，那同时呢用什么样的镜头去追踪眼球，追踪身体的一些动作，那这一方面我们也在努力。那 AR 的部分的话，无外乎眼镜戴起来也要舒适，另外近视眼的问题我想也是要解决，再加上光导打到镜片上面，好，它的这个效率要把它拉高，同时也要侦测眼球、侦测环境等等，好，除了你的资讯要打到眼镜上面，好，等等，那我们在这上面都有一些琢磨。那 AR 的困难可能是在它的光导的效率跟它的温度，再加上电子零件的体积，这一方面我们都在跟客户一直在协调努力当中。这样跟你报告，目前大概是这几个环节，谢谢。
谢谢总经理。那请问一下，这个 Pancake 这个是不是会变成 VR Lens 的未来的主流？
Grace， 这个还是取决于客户，好，那我们是依据客户量身定做的，以这个时间来讲，我们看到的确是属于比较 mainstream，但是最后还是由客人来决定， 谢谢。
好的，谢谢。那请问在ARVR 这个镜头里面的竞争的格局，可不可以请您分享一下？
我想一直都有竞争，好，那我想我们的策略呢，就是帮客人量身定做，除了做 VR 的左右眼的镜片以外，它也能够带动镜头，也能够提升，好，那竞争一直都有，好，那我们也希望它能够在规格上的提升，这样子对困难度提升，这样子对我们会比较好。同时在差异化的部分，我们也会跟客人的建议，根据我们失败的跟实验的结果，会跟客人建议做一些改良的设计，大概目前是朝这几个方向。谢谢。
好，谢谢。那 VR 接着再跟您请教，就 VR 的这个出货的方式，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第三季，因为会有一些那个就是一个模组的方式出货，有一个 pass through 的 cost， 所以让我们的毛利率比较低。这方面可不可以请您再多解释一下，大概我们出货的方式是什么？那我们这个 pass through 的 components 大概是哪些？
好的，刚才我们董事长有跟各位说明，基本上他出货的方式可能会有三种，好，那依据客人不同，有一种叫单片式。就是我们很简单的射出镀膜等等以后呢，那个 process 以后我们直接给客户啊。那另外一种呢是属于两片式或是三片式的，好，那我们两片式三片式做完以后，它有一个 process 啊，也是这样子出货给客人。那刚才我们跟您报告的话，就会带入一些 GP 的话是有附带 LCD 的模组，也就是说你把两片式或是三片式组合完以后，你要帮客户做一个 lamination， 就是贴合。那贴合的时候，这个 LCD 它是属于 buy and sell 的部分，那如果这一类的镜头出货太多的话，的确会带入，会影响到我们 GP。 那所以刚才跟你报告 GP 在 Q3 有一些影响，是有这样的 impact、哦、那我们会跟客户协调，因为我们在设计镜片上面，有的客户他希望我们跟 LCD 合在一起，就是 make sure 这个 optical 的 component 是没有问题的。那这一方面的订单啊，事实上我们是跟客户 align 以后，最后才决定出货多少。但郁金主要的 co-competent 好、哦，是在镜片的设计上面，我们有很多的 know how， 大概是跟你报告，谢谢。
谢谢总经理。那请问一下，未来出货模式还是会以这种带 LCD module 的这种方式比较多吗？还是以镜头单片式或是两片式、三片式？未来的这个，譬如说在2024年，我们看到的状况是以哪一种为主？
这个Grace， 这个就有一点困难，因为2024我们只拿到的是 forecast， 好，跟客人，那实际的最后还是看到客户的拉货。那目前看起来是单片式的跟两三片式的多，好，那模组的部分，我想我们的产能也并不多，好，我刚刚有跟您报告过，我们之所以贴合模组。是因为帮助客人 make sure 我们在 optical component 上面是完全无虑的啊。那客户有他自己的贴合的 partner， 大概是这样。谢谢。
好的，谢谢，谢谢总经理。那接下来我想要跟总经理请教，就是有关于这个竞争。当然你有大概稍微回答一下，因为之前可能来自于中国这边竞争，其实有影响到。我们这边的这些整个产业，其实也不是只有整个郁金光的影响到产业的这个毛利率，还有这个价格嘛。那不晓得以今年的发展来看的话，或者是明年看，来自于这样子中国这边的威胁，是持续进行呢，还是说有变小或者是变大？
我想竞争意识都有，好，那唯一就是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的科技技术 整个提升哈、啊，差异化提升啊，目前看起来都有，但是感谢客户，感谢团队哈、啊，那我们都还蛮 positive 的这一方面哈、啊，我们在速度上面，在品质上面，在价钱合理上面，在交期上面哈、啊，我们都完全达标的话，我相信我们的竞争力是相当不错的。另外跟客户的关系哈、啊，这个都非常重要。那我想就是速度啊，品质、交期啊，价钱合理化。那我想我们满足客户的需求，我想这一方面是非常感谢团队啊。那我们在2023年啊，感谢团队都很好。那我想希望2024年我们更努力。谢谢。
好，谢谢总经理。我接下来的问题要跟您请教的，就是有关于需求方面，因为最近有看到手机的需求，尤其是在中国这边有一些，譬如说这个存货回补的效应，或者是机器比较低，不晓得您观察手机的需求，大概是各个地理区域大概需求的状况是怎么样？谢谢。
的确我们现在产能很吃紧，所以刚才有跟大家报告我们2024可能在手机类的需求，因为因应需求我们在 CapEx 上面也会琢磨。好，那目前看到的确中系美系好都有在拉高，好所以我们也持续的跟客人一直沟通。好，那目前现在产能是很吃紧，所以看来是有这个征兆。好，那目前是比较辛苦在产能上面。
是，谢谢总经理。这个意思
就是有请讲
啊、哦、不好意思总经理请继续，谢谢。
就是的确在手机的需求是有拉高的趋势，跟部分非常高阶的笔记型电脑等等都有升高，所以我们必须跟时常跟客户互动，去 make sure 他的2024的 annual plan 啊，那一定是确定了以后，我们在 CapEx 上面会琢磨。谢谢。
OK。谢谢总经理，我刚才想要再跟您进一步澄清的问题，就是这个需求方面是指中国这边的手机这边有看到需求有变好，以及美系这个客户也都有看到需求变好，是这样子吗？
是的。
OK， 那这个看到这个手机需求变好，是来自于中高低阶哪一种的这种产品的类别？
我们大概都 focus 在中高阶。谢谢。
OK， 所以我们看到是我们自己在 focus 在中高阶这些产品线，不管是在中系或者是美系这边，看起来都是有比当初预期要稍微好的需求的这个现象。
目前产能很吃紧 ，Grace。
哦，还是
所以我们密切的在跟客人、
哦，
产能非常吃紧，谢谢。
了解。然后下一个问题就是有关于价格嘛，那因为之前可能已经有一些，其实因为这个需求的关系，或者是一些产业的这个趋势，其实这个升级有变得比较慢一点。那现在，随着这个需求或者库存的问题慢慢解决之后，那以您的观察，是不是在手机镜头在明年有比较好的机会，有比较明显的升级？
Grace， 会部分升级哈，因为镜头照相在手机上面销售上面是蛮重要的一环之一啊，去吸引客户啊，所以它一直都会有升级，只是升级的速度多寡。那我想价格一直都有压力，那也刚才跟你们报告了，就是我们在速度上，在品质上面，好， 要做得非常好。那品质好的话，我们的下游厂商会比较喜欢用我们的东西。那这一方面也很感谢团队啊，也很感谢客户。
好的，
谢谢。
OK。好的，谢谢。那 Operator， 请问我们有线上法人的提问吗？
我们有一位叫 David， 那现在请 David 发问，谢谢。
喂喂，管理层好，听得到我的声音吗？
可以，请说。
管理层好，我是三三美邦的 David， 我想请教一下，因为大家对那个特殊光学这一块可能比较模糊，然后可以分享一下就是特殊光学的一个产品跟应用，然后以及它这边这一块的一个未来趋势吗？
好的 ，David， thank you your question， 谢谢你的问题。好，特殊光学的元组件无外乎不同的光源。好，刚才我们提到照相都是属于成像的光源，特殊的光源在不同的波段上面，比如说有紫外线、有红外线，也有雷射等等。那客户呢，不同的应用，他会要求我们光源，他会告诉我们光源或不同的光谱上面，我们会帮他做一些量身定做的一些特殊光学元组件。好，那这一方面它可以应用在各个不同的领域。好，那我们会帮他设计。那这一块我们也琢磨了很久，那也很感谢客户。好，那在2023年，我们也刚才我们的财务长也告诉各位有一些占比，大概是这样子。是不同的光源，那造成我们帮他设计有不同的光学元组件，大概是这样子，谢谢。
谢谢。
Operator， 请问线上还有其他法人的提问吗？
现在还有一位，那我们现在请Michael 发问。
是凤凰投资的 Michael， 我想请问一下，我们现在就看第四季，或者是听起来整个痛调似乎是转比较乐观，那不知道我们明年如果对整个 market 的 growth 我们有什么想法，或是我们觉得公司这边是有办法 outgrow the market 的 growth， 还是说大概持平市场，就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个比较 high level 的landscape 或是 forecast， 谢谢。
可以。刚才一开始就是说，我们董事长跟团队有跟大家报告，我们还是在2024年是正向的，是乐观的哈。但是呢，还是要取决于客户真正的需求跟实际的经济状况啊。那我们就是很努力，我们希望能够 meet 客人的 requirement， 但是我们也会很谨慎，戒慎恐惧的去看每一次的 forecast， 每个月的 forecast， 甚至每个礼拜的 forecast， 去满足客户的需求。目前看起来是 positive， 但是我们也要很谨慎。谢谢。
那这个需求如果 by region， 我们有办法感受，就是说 China 这边 recover 比较明显，还是就是有没有一些再往下，我们可以让我们有一点点 information 的地方是什么？
China 的部分目前我想从 media 你可以看到还是蛮 positive 的，那 US 美系的客户也是 positive， 目前是这样子，谢谢。
好，谢谢。
好，谢谢你，谢谢。
好的，那我想时间也这个差不多到我们这次法说会的最后一个环节。那非常谢谢董事长以及这个管理层总经理还有陈副总帮大家解决这么多的问题。那最后我想请问董事长是不是有结语要跟大家分享？麻烦董事长，谢谢。
好，本人在此感谢各位投资先进参与本公司这一次的线上法说会， 我们的经营团队会继续的带领公司全体员工来为所有股东的权益做最大的努力，希望2024年能够再将成绩提升。谢谢，谢谢大家。
好，非常谢谢董事长以及总经理，还有陈副总，还有顾问您今天的参与，也谢谢线上法人今天的参与。那今天的会议到这边结束，谢谢大家。